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2月16日，公元2001年2月9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各国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纷纷要求欧洲联盟协会将在3月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西藏异议人士次日旺扎在中共牢狱中去世。加拿大西藏协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来访的中国代表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国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于前天发布的一篇声明中指出，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的会长们在法国上议院公布的一份声明中，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同时强烈要求欧洲联盟协会在3月份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前天，法国议会议员克劳德·哈瑞亚彻和俄罗斯的普罗西亚以及内查吉尔·格德纳夫等三人代表240名议员向法国政府提出的呼吁中，法国政府不但向瑞典政府通知我们的呼吁，而且法国政府要敦促欧洲联盟协会支持这项计划。法国议会议员们实施这项运动的第一步是前天早上同驻法国瑞典大使进行了会谈，另外还计划将在本月下旬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顾问和法国外交部长进行会谈。在法国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的安排下，于上周议会召开上发表了由法国下议院主要负责人为主的全体议会要求法国政府关心西藏问题的呼吁书。据我台驻欧洲记者图腾格里发来的消息说，将在今年3月份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的计划得到更多的支持。法国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于2000年12月份开始了各种游说活动，将于本月23日起，法国公民和学生以及各协会利用今年3月份开始的夏季法国总统和议会初选，向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议会提交要求支持西藏问题的报告。
设立在英国伦敦西藏信息网发出消息，1999年西藏甘孜地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非法逮捕甘孜州葛西苏纳彭措。当时示威者遭到中共武装血腥镇压，100名示威者被拘捕，其中5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判刑的次日旺扎于去年在四川省绵阳监狱中遭受虐待而去世。就有关一事，我台采访了设立在达仁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获悉，该中心引述一名甘孜人近期的证词透露，1999年10月25日，西藏甘孜州公安局以政治协淫的罪名非法逮捕了甘孜人民非常崇拜尊敬的佛教界异议人士葛西苏纳彭措。第二天，甘孜当局4个乡的群众为了给葛西苏纳彭措讨回公道，在甘孜县公安局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葛西。当时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遭到手拿军事武器电棍的中国武警官兵强行的镇压。10月29日，出事区到达300名中共武警，对参加示威活动的4个乡进行清除，100多名当地农牧民遭拘捕，其中包括次日旺扎。 被拘捕的大多数遭到中共当局2000至3000元中国人民币的罚款，监禁数天之后获释。而甘孜果洛乡的白马彭措、洛嘎彭措、汪堆、次日汪扎五人继续被收容审查。1999年12月，次日汪扎被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他的四个同伴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们被监禁在四川省绵阳监狱里。据次日旺扎家人叙述，在不到5分钟的接见时候，往日年轻力壮的次日旺扎在监狱受尽各种折磨，已经衰老了许多。因遭到毒打严重，他的一根筋骨被打断，从而使腰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挺直起来。在监狱里每天还要完成狱警所制定的二牢分时，如果白天没有完成规定打出的砖瓦，否则必须加夜班来完成。2000年6月4日，次日旺扎的家人接到电话，立刻前往监狱看望身患疾病的次日旺扎。当家人正在准备立即动身的时候，同一天下午再次接到中共有关当局的通知，次日旺扎因身患不治之症，已在四川绵阳监狱里去世。事过15天后，甘孜县公安局正式通知次日旺扎家人，他已经在监狱里去世，同时向家人送回已故次日旺扎留在监狱中的遗物，其尸体由中共当局自行处理，没有交还家人。已故西藏政治犯次日旺扎45岁，系西藏甘孜州果洛地区，于87年成婚，家有3个子女。
加拿大西藏协会前天发布的消息中，加拿大西藏协会和阿里波扎西藏独立学生组织联合，于前天下午4点30分上设立在阿里波扎州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活动。以上这些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举行此次抗议活动，是为了抗议前来加拿大盖尔格雷镇访问的中国藏学院主任拉巴彭措，以及研究西藏文化保护等方面的5名汉族人组成的访问代表团。消息指出，中共特别派遣的此次访问代表团是显示中共对西藏拥有100%的统治权和掩盖西藏人权、蒙骗国际社会的动作。而访问中的几名西藏人是中共当局的重视工具和傀儡。据报道，加拿大总理克里迪安于本周将率领600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在这个之前，由加拿大82名议员联合向总理提交的一份呼吁书中表示，总理先生利用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敦促中国政府早日解决藏族问题。不过克里迪安总理因时间关系，未能在访问中国之前会见这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加拿大西藏协会在声援中指出，于1993年加拿大最高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来，加拿大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损耗从10亿美元上升到60亿美元，而且加拿大方面深信中共会改善人权，抱着无限的希望同中共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并派商业代表团访华。但是直到今天，加拿大的商业利益仍不减好转。我台通过电话采访了加拿大西藏协会成员尼玛多杰时，他表示，我们同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会晤时，向中国藏学研究院负责人拉巴彭措等其他2名藏人表明了对西藏境内发生的一系列美绝西藏传统文化的运动表示忧虑和关心。在场的其他5名汉族人中，2名是精通藏语的，为此这3名西藏人只能听以外没有发言权。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甲为您播送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干部的自治意识和自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能否争取官场之行，关系到能否实行向上反映本民族人民的合理要求愿望，以加强党同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增强民族团结的重大任务。三，对如何增强和提高民族干部的自治意识和自治水平的几点建议。第一，要树立民族自强精神。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干部无论从数量、素质到整体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整个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全国的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来分析，除了历史遗留、自然条件以及体制等诸多因素外，我们民族干部没有拥抱自治权或不敢大胆行使自治权利有关。民族干部的自治意识和自治水平有待于强化提高。自治意识不强和自治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当落后、民族意识薄弱的社会条件下建立的。就藏族来讲，它是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跨世代的原因，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法律规则和制度观念普遍低下。二是，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水平、知识、阅历、管理才能较其他先进民族干部差一些。三是，由于过去在较长的时间里，一些干预和使反映本民族愿望和要求的人比达成地方民族主义，蒙受冤屈，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事，在很多民族干部头脑中记忆犹新。许多人消极地接受了这个教训，不敢理直气壮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要求愿望，不敢大胆地行使自治权，养成了照章办事、英雄受救的被动思维方式。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使之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首先，民族干部务必要学会善于理直气壮地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利，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用法律、法规和制度为主要手段，不断地向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民主意识，使各民族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增强自治意识，提高自治水平，这是实现民族当家作主的长远之计。其次，要放手让他们工作，做到有职有权，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工作上大胆防守，不要把正当的、合法合理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混同起来。要提倡和鼓励民族干部如实反映本民族的愿望、意见，重视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并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意见、建议得到上级部门的理解、尊重、重视和解决。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各国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纷纷要求欧洲联盟协会将在三月份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西藏异议人士次日旺扎在中共牢狱中去世。加拿大西藏协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